三哥也没去多猜想玉莲的心思。自己的这个侄女性子随爹，平时就不怎么爱说话，跟个闷葫芦似的，不像二嫂那般的风风火火。进了城里，玉莲真正的活络了起来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房，五颜六色的招牌灯箱，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、摩托和自行车，尤其是男男女女们穿着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裳，都让玉莲感到新鲜和讶异。有时看到商店橱窗里装扮得花枝招展的模特架子，他恨不能探出身子去瞧个仔细。三哥的事情办得并不顺利，那时候电视机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也是紧俏商品。三哥是通过了以前的一个关系户才弄到了一张雇佣券，并购到了一台平价的18寸熊猫彩电。商场的人说货还没到，让三哥下午四点过后再来。这令三哥感到棘手，四点过后提了货再出城，已经赶不上过江的渡轮了。他只好找了公用电话给村委说让传话给二嫂，今晚要在城里留宿过夜了。三哥又找了家旅馆安顿好后，这才带着玉莲上街逛去了。三哥知道姑娘家都爱新衣服和化妆品，因而就直奔了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厦。玉莲出了娘胎还是头一遭看到这么大的商店，一个小小的发卡都令她睁大眼睛驻足许久。尽管玉莲已穿上了家里最新最好看的衣裳，但站到城里女人跟前还是显得土气，营业员都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。三哥见惯了那种嘴脸，自然是神情泰然。玉莲有些受不了了，低着头红着脸有些露怯。三哥给玉莲买了很洋气的羊毛衫和羽绒服，还买了一双时髦的皮靴和一堆擦脸和抹手的。三哥让玉莲直接就将新衣新鞋换上了，应了那句老话，人靠衣装马靠鞍，玉莲顿时洋气了许多，身上的土味几乎全没了。三哥看着焕然一新的玉莲，拍拍他的肩小声说道，
走路的时候头抬起来，城里人还能把你给吃了不成？咱俩这么一打扮，比那城里丫头还俏呢。
提好彩电已是傍晚时分，三哥带玉莲上了家门面颇大的饭店，点了宫保鸡丁、糖醋排骨、水晶虾仁等好几个菜，三哥还要了瓶汤勾。玉莲嫌这些个菜太腻太甜，动了没几块就喊饱了，要陪叔一起喝酒。三哥笑着说，
呵呵，你这丫头啊真是没口福。
玉莲只是抿嘴浅笑望着三哥。玉莲不大能喝酒，只两小盅就散了眼神。俗话说女大被负。回到旅馆，三哥教了玉莲怎么用淋浴设施后，关照说早点睡，明儿还得早起，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。在浴室挨着三哥时，玉莲的心里咚咚直跳，跟个乱麻似的。这种感觉已经藏着掖着好些年了。她不是不想找个男人，女大当婚这种事儿 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但他心里的男人是要像三叔那样的，有主见，会出事，里里外外拿得住，遇到啥都能扛得起。自打懂事起，玉莲就觉得爹从来都没有疼过自己，反倒是三叔一直欢喜他。每个礼拜天从县城的厂子里回来，都会带些糖果饼干给他。玉莲就爱像跟屁虫似的缠着三叔。三叔从不嫌烦，总是乐呵呵的带着他玩。三叔的种种好，种种能干，他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当知道了男女之事后，玉莲的心思却被三叔身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给吸引住了。人家来说媒，他总是拿人跟三叔比，觉得没一个及得上三叔的。玉莲洗好澡，坐在被窝里愣了半天神，竟然鬼使神差般的下床去到三叔那儿了。
叔，
三哥的房门没关，正坐在沙发里计算着这阵子的开销账目。玉莲催促的小声喊了句，声音有些打颤。三哥听是玉莲，随口应了声，可抬头一看，不觉吓了一跳。眼前的侄女就穿着小花衬衣衬裤，披了件今天新买的羽绒服，神情古怪地站在门口。三哥赶紧起身，一边招呼玉莲进屋，一边责怪着。
哎呦，你这丫头咋穿了这么点就出来了，别冻着了呀。
玉莲半个屁股坐在床沿边，手抓着床单，脚在地上轻轻画着圈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三哥有些迷糊了。
莲儿啊，找叔有事儿吗？
叔，我。
玉莲不敢正眼看着三哥，支吾道。
我一个人害怕。
你这丫头呀，在家你不都是自己一个屋吗？叔就在你哥。
话没有说完，三哥立马感到不对劲了。他这才皱着眉仔细瞧了玉莲。眼前的这个侄女已经不是他嘴里的小丫头了。刚洗完的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双颊，洗得发红的脸上羞涩中带着娇艳，宽松的衬衣里一对成熟丰满的奶子高耸着，胸前的两个扣子也没扣，隐约显出白晃晃的圆弧和一截浅沟，裤腿下露着的脚踝和没穿袜子的脚虽然也和二嫂样比较粗大，但在灯光下泛着池玉般的色泽。三哥心里有种不好的感觉，但他没有表露出来，依然微笑着坐到了玉莲的身边，用长辈的口吻说道：
莲儿，有叔在你隔壁，还怕个啥呀？
而玉莲显然会错意了，当三叔坐到身边时，他竟然轻轻地靠了上去。他心想，不管怎样，就是要让三叔知道我的心意。